各位同行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最近发表在 NPJ Digital Medicine 上的研究。说起来，这个话题可能很多人都关心，怎么样能更快、更便宜地评估患者的心功能？特别是在我们基层或资源有限的医疗机构，这个问题尤其突出。今天这篇文章就提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思路。能不能光用心电图就准确地估算出患者的左心室射血分数？正文。咱们先说说背景。左心室射血分数，也就是 LVEF, 这是评估心脏收缩功能的一个金标准指标。但传统的测量方法，心超、核素甚至心磁共振，这些设备要么贵，要么要求高。特别是在基层和偏远地区，很多患者根本没法及时做到，结果就是患者的心脏问题可能被延误诊断。这帮研究人员就想了，心电图有什么优势呢？便宜啊，快啊，几乎每家医院都能做，那能不能通过深度学习，让心电图这个廉价工具也能靠谱地估算 LVEF 呢？他们建立了两个模型，一个是纯 ECG 模型，一个是混合模型，就是把 ECG 加上一些患者的基本信息，比如年龄、性别这样的参数。结果怎么样？纯 ECG 模型的平均绝对误差是 7.71%， 均方根误差时 36%， 混合模型稍微好一点点，误差分别是 7.84% 和 10.52%。但这里最有意思的是，他们做的个性化模型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有一个慢性心脏病的患者，比如心衰患者，他会定期来医院复查，积累了多次的 ECG 和 LVEF 记录，那么基于他自己的历史数据来建模，准确率就明显上升了 ,MAE 降到了 5.98% 和 6.75%。这就像医生诊疗时的参考经验一样，对同一个患者越了解，判断越准。论文还特别强调了不确定性量化。他们用了概率神经网络，会给出预测区间。换句话说，模型不只是告诉你 LVEF 是多少，还会说我对这个数字有多确定。你看，在特别高或特别低的 LVEF 值，不确定性就会变大，这符合临床直觉。而在接近平均水平的地方，模型的信心就比较高，区间比较窄。这很重要，因为它帮助临床医生理解模型的局限。再说，检测左心室收缩功能不全的能力，也就是 LVEF 40% 的患者，这是临床上很关键的一个阈值。模型的 AUC 达到 0.88, 灵敏度 0.92, 阴性预测值 0.98。 换个角度说，如果模型说这个患者没有左心室收缩功能不全，那基本就是可靠的。这对于基层医生的初步筛查特别有用。最后，他们用 GradCam 做了可视化分析，看看模型到底在看 ECG 的哪些地方。结果发现 P2 间期、Q2S 实线、QT 间期和 T 波形态这些经典的 ECG 指标都对 LVEF 的估算有重要贡献。这很让人放心，说明模型学到的东西跟医学常识是吻合的，不是在作弊。所以这项研究的临床意义在哪里呢？首先，这是一个分诊工具。想象一下，在基层医院或农村卫生所，没有心超设备的地方，患者来就诊了，医生做了 ECG, 一分钟内就能用这个模型评估他有没有明显的心脏收缩功能障碍。有问题的患者就要转诊到上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，没问题的可以先安心，这样就不会因为诊疗延迟而耽误。其次，个性化模型在慢性病管理中特别有价值。比如一个心衰患者， 每次随访都做 ECG， 根据他个人的历史数据更新模型，就能更准确地追踪他的心功能变化。成本低，速度快，不用每次都跑去做心超。第三，这个研究框架不确定性量化，很值得重视。在医学 AI 中，我们不能只给一个点估计，还要让医生知道这个预测有多可靠。这篇论文做得不错，当然也要说清楚局限。 ECG 终归是一个一维的时间序列信号，心脏的形态学信息有限，所以在某些复杂的情况下，比如严重的节律失常，某些遗传性心脏病， ECG 可能就不够用了。这时候还是要结合临床，必要时还是要做影像学检查。简单总结一下，这篇发表在 NPJ Digital Medicine 上的研究告诉我们，用深度学习从 ECG 估算 LVEF 是可行的，准确度还不错，特别是在已有患者历史数据的个性化模型中表现更好。它最大的价值，我觉得是为资源受限的地方提供了一个低成本、高效率的心脏功能评估方案。在我们国家，特别是在基层和偏远地区，这样的工具意义重大。当然，它不是要取代心超，而是作为一个决策支持工具，帮助医生做出初步判断，优化诊疗流程。从大的健康体系来看，这就是 AI 赋能基层医疗的一个真实例子。好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有什么想讨论的，欢迎留言，下期见。